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北京时间7月8号星期三早间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核谈判问题。目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有关伊朗核问题会谈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表示，相关的会谈和协商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下去。他说上一次的延期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了。这位没有透露姓名和国籍的外交官员星期二对于媒体表示，很难看到有什么理由或者是要通过什么方式应当让会谈再继续拖下去。他说要不就在今后2天内解决问题，要不就罢手。伊朗和包括美国、德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在内的6个大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定于6月30号之前结束，但是被延期到了这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10号。近日来伊朗方面的谈判代表说，并没有一个实质上的严格的谈判或者是说协议要出台的截止日期。而与此同时，美方代表团的一位发言人之前也曾经表示，美方更为注重的是最终的协议的内容和质量，而不只是注重某一个具体的日子。在希腊的债务危机方面，星期二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参加欧元区紧急首脑会议的领导人对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没有到峰会上拿出任何书面文字来，可以说是既恼火又失望。在欧盟28个成员国这个星期天举行全面的峰会之前，希腊方面似乎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提出他们的经济改革方案。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同希腊的总理齐普拉斯进行了电话交谈。奥巴马总统重申他相信希腊与其欧盟债权人之间达成一项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符合各方的利益。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于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们对白宫方面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努力和政策表示不满，并且对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还有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提出了质询。在会上，卡特国防部长说，美国将通过多条战线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最终打败伊斯兰国。他说第一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战线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努力，这包括建立一个更加有效、更有包容性和更含有多种宗派治理的伊拉克政府。而与此同时，美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帮助叙利亚实现从阿萨德政权到更具包容性的这么样的一个政府的政治上的过渡，使得美国可以同这样的一个政府合作，共同打败伊斯兰国。一些共和党人一直在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到那些地区，帮助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地面的战事。麦凯恩参议员批评奥巴马总统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邓普西将军过去曾经对军事委员会，就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表示，假如情形需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总统派遣地面部队到那里。不过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在越南战争结束40年之后，越共的总书记星期二到华盛顿访问，并且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 会晤。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之际，双方都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和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感到担忧。去年的时候，北京在离越南海岸200公里处设立了石油钻井台，今年早些时候又开始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上开始进行一些建设。虽然在白宫的星期二的会谈当中，美国和越南两国的领导人都没有点名中国，而越共总书记只是提出了对某些与国际法不符的行为的担心，可能会使局势复杂化。除了南中海、中国海问题外，美国和越南的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等等。罗马天主教教宗星期二的时候在厄瓜多尔的首都主持了一场弥撒，参加弥撒的有100多万名信众，这是天主教教宗南美三国之行的第二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股市星期二继续三周以来的下滑，海牙法庭开始审理中非岛屿主权争端，77卢沟桥事变78周年之际，北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然而在谁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两岸有不同的表述。香港多个民间团体示威，要求日本向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核谈判的消息。就伊朗核计划寻求达成全面协议的谈判人员进入他们在维也纳最后一天的谈判，星期二是他们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目前仍有一些分歧，谈判有可能再继续几天。来自伊朗和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法国以及德国的外长星期一深夜开会，会议举行了2个小时，并持续到了周二凌晨。这次会议结束了紧张的一天，双方正在寻求他们设想要达成的限制伊朗核活动以换取放宽制裁的协议。这一轮会谈源于今年4月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原本预定上周结束，但延长了7天。现在双方官员暗示可能要更多的时间。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一表示，超越周二的最后期限当然是可能的。几个月来，伊朗和6国在一些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诸如解除制裁的步伐和联合国监察人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伊朗核设施来监督协议遵守的情况。不过周一出现了新的问题，伊朗官员要求解除联合国的武器禁运，西方官员则表示反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陷入债务困境的希腊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注视定于星期二召开的欧盟峰会，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本周晚些时候希腊银行继续运营或是关闭。雅典星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债权人之一的欧洲央行决定不提高希腊各家银行的紧急信贷评级，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这些银行预计最早星期三将用完现金，同时预计雅典本月晚些时候仍将违约拖欠欧洲债权人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还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并肩发表讲话时说，新的希腊纾困计划的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他敦促希腊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以便留在欧元区。星期天，希腊选民以绝对多数拒绝了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就是要希腊实施新一轮紧缩措施，以换取2010年以来的2500多亿美元贷款保证的进一步分期放款， 分析人士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的危机可能迫使希腊离开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这将是欧元区1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希腊选民以压倒多数拒绝了国际债权人的要求，债权国仍然要求希腊必须进一步实行紧缩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换取新的救助贷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公投结果表明，61%的选民拒绝欧洲领导人的警告，也就是说，如果希腊无视采取进一步紧缩措施的要求，将可能迫使其退出19国组成的欧元区。成千上万希腊人星期天晚上在雅典中心广场集会，欢庆全民公投的结果，许多人不断高呼不不。投票反对接受债权人要求的选民尼克斯·瓦塞斯说，
投票结果给希腊总理和希腊人民打足了气，我们希望这一结果能够得到尊重，进而达成有尊严的协议，为希腊提供解决办法，不再经历这些年来的纷杂局面，不实行紧缩，理清债务，国家必须发展，这些都在谈判桌上，债权国是了解的，他们必须予以尊重。
另一位投反对票的选民吉安诺普洛斯有些不安，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点担心，我希望希腊民众对欧洲以及国际社会所表达的否定意见不被看作是对欧洲说不。
敦促选民投反对票的齐普拉斯总理表示，雅典准备重返谈判桌，公众授权会使他更强有力地同希腊债权国达成更好的协议。他说，
今天的全民公投没有赢家和输家，这是公投本身的重大胜利。今天我们大家共同谱写了欧洲历史的光荣一页，我们证明即使在最糟糕的形势之下，民主也不能够被讹诈。民主是统领的价值观，是新的选择。我们还证明，一个国家有信仰、有集体认知，就能够经受住任何困难的考验，并且战胜困难。
不过，齐普拉斯同时也表示，公众给予他的权利并不是反对欧洲。
你们做出了胸怀大度的选择。不过我非常清楚，你们的授权不是反对欧洲，而是授权同欧洲谈判一项可持续性的协议，帮助我们走出紧缩的恶性循环。
希腊财长瓦鲁法克斯星期一突然宣布辞职，当初他曾经表示，只有在国人投票赞成接受紧缩措施要求后才会辞职。瓦鲁法克斯说，他意识到某些欧元区成员国希望他最好缺席财长会议。瓦鲁法克斯几个月来经常和债权人发生冲突，最近他指责欧盟实行恐怖主义，吓唬希腊人必须投票支持欧盟。雅典上星期债务违约，没有按时支付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欧洲领导人表示，否决票将意味着希腊希望离开欧元区，政治上与欧洲分道扬镳。欧洲领导人指责雅典拒绝实行进一步经济改革，而希腊表示已经做出了足够的牺牲，但感觉遭到债权国的奴役和凌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股市。中国股市星期二继续三周以来的下滑。与此同时，在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键性会议前夕，亚洲市场其他地区大多股市反弹。上海综合指数午盘下跌了 3.2%， 与一天前的上涨相反。深圳综合指数则下跌了 5.6%。 这些损失对北京遏制股市暴跌的能力提出新的疑问。中国股市已经蒸发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市值。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举措，以安抚投资者，其中包括拿出数十亿美元入市，并暂停首次公开募股。亚洲其他地区多数股市星期二回升，东京、悉尼、香港、台北和惠灵顿均有所上涨。再来关注南中国海相关的消息。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星期二开始审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仲裁案。中国星期二重申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指责菲律宾单方面提出仲裁案违背了与中国达成的共识，以及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中的承诺。 与此同时，几十名菲律宾民众星期二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抗议。菲律宾2013年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就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诉请仲裁。海牙法院的法官星期二首先就法庭本身对此案是否有司法管辖权进行审理。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表示，中华民国根据二战胜利后的三个国际法文件，拥有对目前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主权。马英九在台湾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研讨会上说，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伏文书等相关的国际文件，收回了南海诸岛。收回了南海诸岛礁的主权，并派遣海军及内政部人员逐步进行测绘及立碑等工作。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该四群岛及其海域享有国际法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者占据，中华民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回到华盛顿，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罕见的前往五角大楼，同国家安全顾问讨论如何改进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What's working?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同安全团队官员见面之后，誓言加紧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特别是在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美国现在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的石油储备及其领导层。
我明确地告诉我的团队，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训练和装备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
卡图利斯等分析人士对美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提出批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叙利亚是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战略中的最薄弱的环节。
的确，叙利亚境内有很多活动，但有助于实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或者至少实现我们分阶段政策目标的活动却非常非常少。
奥巴马访问五角大楼之际，盟国连续几天空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目标，炸毁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所谓首都拉卡的运输线上一座重要桥梁。奥巴马指出，盟军的5000多次空袭以及当地武装部队的行动，成功地逼退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收复了摩苏尔水坝、新加尔山、吉尔库克、埃尔比勒、提克里特等地区的一些失地，甚至阻断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供给线。
这说明伊斯兰国的战略弱点的确存在。
但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政治和经济努力去填补打败伊斯兰国后出现的真空，仅靠军事力量，无论有多少军事力量，都不能最后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国防部长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口尖端武器。在此之前，有人猜测法国可能会向中国转售2艘先进的2栖攻击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7月6号星期一到五角大楼访问，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起出席记者会。卡特说，美国和法国是坚实的盟友，这也表现在两国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中。
这是我们两国防务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最好的时期，也许是史上最好的时期。
此前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可能正考虑向中国转卖2艘原本要销往俄罗斯但因乌克兰危机而冻结的西北风起2栖攻击舰。当时法国海军派 L9015 号西北风起2栖攻击舰参与跟中国海军在东中国海上的军事演习。 被认为是法国的一次展销活动。西北风级攻击舰是法国海军最先进的两栖作战平台，可运载十多架攻击直升机、几十辆战车和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据信五角大楼当时十分关注法国可能对中国的军售，不过在联合记者会结束后，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在跟媒体会面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售任何尖端武器。
目前的禁令禁止向中国出售任何武器，我们尊重这一禁令。
五角大楼目前显然不担心法国会向中国转售这两艘攻击舰。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议题既没有被列入两国国防部长的会程，也没有在当天的会谈中被谈及。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之后，欧盟宣布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令，但后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曾试图解除这项禁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武装分子星期二在肯尼亚东北部一个村庄发动的袭击中杀死了至少14人。肯尼亚红十字会说，至少有11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位于肯尼亚与索马里边界附近。官员们说，受害者是采石工人。还没有人立即宣布对此事件负责。自从肯尼亚军队2011年加入在索马里打击青年党武装分子的努力以来，这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组织在肯尼亚发动了多次攻击。这些袭击包括几次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包括武装分子在加里萨一所大学杀害148人和2013年在内罗毕的一个商场杀死至少67人。美国纪念伦敦公交系统遭伊斯兰激进分子自杀袭击十周年。2005年7月7号早高峰期间，四名英国青年在三个地铁站和一个公交站引爆炸弹，导致52人丧生。卡梅伦首相星期二在海德公园遇难者纪念碑前默哀，并敬献花圈。他在一则声明中说，7月7号伦敦袭击事件过去10年了，但恐怖主义威胁仍旧切实存在，并威胁着生命。声明说，30名英国人和8名其他国家的游客上个月在突尼斯一处海滩度假地惨遭屠杀，就严酷地提醒人们这种危险依然存在。但声明说，我们绝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英国目前是五级恐怖警告中仅次于最高级别的严重级，即当局认为非常可能发生恐怖袭击。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加入了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他们或许会很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动袭击，因此恐怖威胁急剧增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带给3000多名观众的主要信息是行动起来。他还呼吁大家关爱地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南加州庆祝80岁生日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接受3000多名观众的祝福，还参加了两场研讨会。参加讨论的有诺贝尔奖得主乔迪·威廉斯、知名主持人拉里金、歌手格罗利亚·埃斯特方和气候专家。上午的会议主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午的会议就智慧、远见和经验交换看法。达赖喇嘛表示，他理解气候变化是一个永远无法逆转的过程。他说，但我们不可以放弃，把地球照顾好，要像把自己的房间、自己家照顾好一样。 南加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表示，他在国会试图说服一些对气候变化的真相唱反调的人。他还尝试删减美国庞大的国防预算，希望把经费转移到清洁能源和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的奋斗前景不佳。桑切斯似乎有些气愤地说，我们拥有的核武足够把地球炸毁23次。达赖喇嘛则以西藏的谚语作为回应，他说，口内长疮必须从里面治疗。达赖喇嘛转头看着桑切斯，接着说，你有这么做的机会。达赖喇嘛在谈到智慧和经验的时候表示，有时候困境反而有助于汲取经验，顺境无法考验自我的内在力量，困顿的经验才能考验内在，从而增长智慧。达赖喇嘛说，最高的智慧来自内在，你是自己的主宰，你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去探索，去更深入的思考。美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乔迪·威廉斯鼓励大家待人和善，他说，要开始行动，把自己的爱心通过行动表现，因为仅仅靠祈祷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达赖喇嘛星期二将参加全球慈善高峰会的最后一场研讨，主题是教育对推动普世人类价值的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关注在中国方面的消息。七七卢沟桥事变78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然而在谁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上，海峡两岸则有不同的表述。北京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台湾总统马英九则称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历史真相不容扭曲和隐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1937年7月7号，日本军队就在我身后的卢沟桥上向宛平城发炮，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78年过去了，对于当年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仍存争议。
中国政府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展览揭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仪式并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6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参观了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展览。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今年9月3号举行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超规格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美国之音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卢沟桥采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说，
一场战争，我想应该是一个而且这个桥应该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件。那么这件应该说它在中国人，在我想在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我想从这儿开始呢，应该说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桥呢也有它非常特殊的标志性的纪念意义。
目前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北京郊区，准备参加9月3号的盛大阅兵式。阅兵式上将展示中国制造的最新武器。虽然中国宣布已经邀请外国领导人和军队参加，除了俄罗斯军队参加之外，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西方盟国至今仍然没有确定是否参加中国的阅兵式。南京大学教授江良琴对曾经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给日军毁灭性打击的美国军队未能参加中国抗战胜利大阅兵感到遗憾。
我想可能是有一点遗憾，这个大概不光只是历史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的是因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的原因。
台湾前参谋长、行政院长郝柏村在七七事变78周年前夕出版了一本新书《重返抗日战场》。在新书发布会上，他批评中共当局用内战心态造假抗战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红 在全国记协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把抗战分为两段，一段是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另一段则是进入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八年当中，可以说前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是主要的，后期呢，随着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啊不断壮大，特别是在敌后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这个斗争。
卢沟桥畔的宛平城楼上，斑斑点点的弹动悠在，在阳光下无声地述说一段78年前的往事。小鸟在当年的弹洞里筑巢，繁衍生息，为这段曾经被铁与火淬炼过的城墙刻画出战争与和平的永恒主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卢沟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抗日战争78周年纪念日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拒绝就侵略进行正式道歉，要求日本向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不过抗议者说，中日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政府的军事观和战争观与民众不见得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一如的报道。
香港保钓团体等民间组织和社团7月7号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前举行活动，纪念1937年7月7号中国抗日战争开始78周年以及二战结束70周年。
香港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列岛，台湾则称之为钓鱼台列屿。保钓行动委员会顾问欧伯全说
Through this long, long time,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日本政府70年来没有正式向那场中日战争的受害者诚挚道歉，因此我们今天抗议日本政府，要求他们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且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管出对来，
日本管出对来。
参加抗议活动的包括了香港民主党、中日和平教育协会以及香港历史观察等团体的成员，有的抗议者脚踩日本国旗，有的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画像泼水，还有人焚烧带有当年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头像的日本国旗。不过香港保钓组织的欧国权还同时表示，
The people in China,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希望彼此和平，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却在努力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另据西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军事预算高达200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置各类军舰、攻击机和导弹。在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远海作战、夺取有争议领土的军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在77事变70周年纪念日说，中华民国全力抗日，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说，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对日本8年抗战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深刻影响国际情势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伤亡之重、影响之深，都是空前未有。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此刻，回顾这场战争的历史显得格外有意义。他说，中华民国对日抗战是在军力悬殊、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以无比的决心与毅力，坚持不投降、不妥协，研制了80万现代化的日军，使他们没有办法全力投入太平洋战争，间接地阻止他们进占澳洲和印度。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经表示，二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作战，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一线。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民国对同盟国最终获得二战的胜利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英九总统还说，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包括重要战斗1100次，小型战斗39000次，国军伤亡322万，官兵包括268位将领殉国，其中上将7人，中将56人，少将205人，其中包括共军的将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无辜的百姓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人，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马英九在谈到台湾和日本关系时表示，双方处于1972年断交之后最佳的状态，但这并不影响台湾今年扩大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
因为我深刻的相信，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在中华民族跟大和民族如何处理彼此几百年的恩怨情仇问题上，马英九表示，对于历史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要将心比心，他的基本态度是恩怨分明。
我发现外界讨论到我对日本的态度时候呢，常常因为我常常参加抗日的纪念活动并且支持慰安妇，而说我是反日派，也有人因为我肯定八田雨衣对台湾农民的贡献，说我是亲日派。我相信我都不是，我是友日派，因为我认为就事论事、将心比心、恩怨分明才是真正朋友相处之道，而这样的原则也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中华民族跟大和民族建立可大可久的友谊。
马英九表示，今后将继续秉持台湾和日本之间合作与和平的精神，以及就事论事、将心比心、恩怨分明的态度，推动台湾跟日本关系的发展，面对历史，迎向未来。马英九是在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这次讲话。这次活动是台湾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主持露天弥撒，这是他出访南美三国的第二天。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在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主持了一次露天弥撒，他赞美家庭并为家庭祈祷。教宗还访问了基多的天主教堂，数千人冒雨聆听了他的讲话。教宗说，我要给你、你们的家人、你们所爱的人一个祝福，给伟大崇高的厄瓜多尔人民一个祝福，让厄瓜多尔人之间没有分歧、没有排斥、没有人被抛弃，大家都是兄弟。教宗星期一就寝前与聚集在基多教廷大使馆官邸的民众一起短暂祈祷，预计数万人星期二将聚集在基多的百年纪念公园聆听教宗讲话。教宗方济各还会见备受批评的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厄瓜多尔最近几周发生反政府示威，抗议科雷亚要求提高遗产税。教宗星期三启程前往玻利维亚，周五前往巴拉圭。罗马天主教会在全球有12亿信徒，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拉丁美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7月6号到10号访问美国，并于7月7号在白宫会晤总统奥巴马。这次里程碑意义的访问显示了越南进一步向美国靠拢的意愿。同时也反映了两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势的共同担忧。可是如何平衡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是阮富仲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越战结束40周年以及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后越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担任越共总书记的阮富仲在越南政府没有正式的职务，因此 这次他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将是华盛顿对于非国家元首访客的罕见待遇。白宫表示，双方领导人会讨论贸易、人权和国防合作等问题。中越在南中国海发生主权争端之后，越南加强了和美国的军事联系。今年71岁的阮富仲星期五在河内召开小型记者会，他对记者事先提出的问题做了书面回答。阮富仲说，就像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一样，越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比如对民主、人权和贸易的认识。解决这些分歧最有效的方法是展开公开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增加相互了解，不要让分歧造成双方关系的障碍。阮富仲被认为是越南保守阵营中的一员，相对亲中。可是越南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强硬的领土立场感到不安，试图以美国作为平衡力量，而美国也希望和越南加强关系，抗衡中国力量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大。如何平衡越南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将是阮富仲面临的挑战。越南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例如越南在公元40年发动起义推翻中国统治等等。与此同时，越南经济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据新华社报道，2014年双边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越南希望通过访美向中国发出信号，河内不会放弃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可是由于中越两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越南是否会和美国结成军事伙伴还有待观察。
It is certainly logical for Vietnam to seek a better mili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fact that it is still
按逻辑讲，越南应该寻求改善和美国的军事关系，可是越南执政党仍然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关系，阻碍了越南在近期内和华盛顿结成有意义的战略关系。
去年五月，中国在两国有争议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在越南引起长达一个月的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今年四月，阮富仲访问北京，试图修复两国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也引起邻国不安，唯恐中国会以武力来伸张领土主权。而美国也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国际航运安全。费舍尔说，华盛顿希望越南向美国开放港口，便于美国海军的进出。
Well, in a strategic sense, the United States is only looking for minimal contributions from Vietnam.
从战略角度讲，美国只寻求越南有限的协助，而这些协助更有利于越南，比如常规利用越南港口，增加美国的海军存在，还有分享情报，这肯定是更有利于越南而不是美国。
目前越南是东南亚对美国的最大出口国，双方试图进一步巩固经济纽带，从有待正式签订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不过两国关系也存在障碍，批评人士指出，越南随意关押异议人士，在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比如越南提出购买一系列限制性武器的要求。阮富仲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今年下半年访问越南。奥巴马今年11月将前往菲律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不过白宫并没有确定奥巴马是否会访问越南。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星期一投票决定取下州议会前悬挂了50多年的邦联旗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州议会两党议员在查尔斯顿一家非裔教堂上个月发生开枪杀人事件之后提出了降旗提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参议院以37票对3票的表决通过。赞成降旗的人士说，邦联旗帜代表内战中将奴隶制继续合法化的一方，也不断让人想起白人至上的观念。
These wounds we've been dealing with for 200 years plus，
这些伤口已经困扰了我们200多年，我们一直在慢慢地撕下创可贴，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取下联邦旗帜是减少分裂文化的一小步，这不是历史、遗产和仇恨问题，而是如何愈合许多年前的伤口， 最重要的是，它事关现在和未来。查尔斯顿教堂枪杀案发生后，人们看到凶嫌兰达·鲁夫手持邦联旗帜在奴隶庄园遗址等不同场景拍摄的照片，一些人因此要求南卡州议会前停止悬挂邦联旗帜。反对者认为邦联旗帜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无关，这是南方的历史、骄傲和家庭遗产。停止悬挂邦联旗帜丝毫不会改变这个国家，而是对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州而阵亡的两万多黑人和白人的不尊重。邦联旗帜从1962年到2000年悬挂在南卡州众议院楼前，后来被移至内战纪念碑。反对悬挂邦联旗帜的人说，当初在州议会悬挂邦联旗帜是为了反对种族融合。南卡州参议院星期二将最后通过有关提案，然后交由州众议院审议。查尔斯顿枪杀案也促使其他州审议本州的邦联象征，这包括议会建筑内的塑像、特别的汽车牌照和以邦联军将领和政治领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道路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宣布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提醒，对下任美国总统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似乎突然出现的大国冲突的风险。他们还说，中国可能会挑战现行的经济和国际秩序。这些外交政策专家表示，对美国新总统来说，最应该关注的仍然是亚太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梅根·奥沙利文最近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国际环境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调整，美国新总统将面临以下几个风险。
The first is the risk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ow this is a new dimension. This is the lack of the potential for great power conflict.
第一就是大国冲突的风险，这是新的特点。冷战之后的世界基本上没有了大国冲突的可能，这也是冷战后与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区别。但是突然似乎是一夜之间，这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当然也有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去管理它。
他说，新总统面临的第二个变化就是中东的国家体系面临崩溃，第三可能就是全球化的停滞。奥沙利文曾在小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府时期担任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奥沙利文在谈大国冲突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在谈到随着全球民族主义高涨，国际秩序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问题时，他说中国有可能试图打破国际秩序。他说，俄罗斯虽然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喜欢现行的体系，但是俄罗斯一国之力可能不足以让国际体系崩溃。
But China is a totally different animal,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in a period where they're moving out of the what Deng Xiaoping called the hide and abide time. So the idea where you just try to keep Chinese power under wraps and focus on
中国现在显然已经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国内发展，上升到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时代。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再韬光养晦。听起来好像是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他们与目前主导性的国际经济、安全和政治体系的关系。
他说，这其实也是奥巴马总统剩下的任期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适应新的全球力量的同时，捍卫符合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利益的体制和体系。担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高级竞选顾问的杰克·沙利文说，地缘政治竞争加上恐怖主义让美国新总统的任务艰巨。
I guess I would say this. I think Megan made a very important point that we have h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which had been somewhat absent at leas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even if not,
梅根提出的很重要。这个世界是重新回到了地缘政治的竞争的时候，这在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地缘政治竞争加上大国冲突的可能，虽然可能性不那么大，大国冲突甚至恐怖主义的威胁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下一任总统来说，就是一个相当艰巨需要处理的问题。
沙利文曾经是民主党籍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范登认为，下任总统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世界对美国力量的要求越来越多，但同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的质疑。他说，对下任美国总统来说，亚太地区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地区。他说，中东和欧洲要求我们的关注，但是亚洲才是值得关注的地方。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再一次发表声明，对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重判七年的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将71岁的高瑜送往医院，为他健康恶化进行彻底的诊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7月6日表示，中国政府应确保狱中记者高瑜得到必要的医疗。探视过高瑜的家属和律师说，他患有慢性心绞痛、高血压、美尼尔氏症的内耳功能失调病变，以及未确诊的慢性皮肤过敏症。高瑜表示，他的心绞痛最近频发且更加剧烈，北京第一看守所只给他治疗心绞痛的急救中药，不准他服用原本在家常用的药剂，且无法获得专科医师的诊断和治疗。此前，人权观察7月2日已经呼吁中国政府给予狱中的身患多种疾病的高瑜必要的医疗。高瑜代表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7月3日下午在看守所见到高瑜，对他近期出现的病况恶化感到担忧，尤其是心绞痛加剧和左手出现麻痹，很可能是出现中风的前兆。他说，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毕竟年纪大了嘛，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疾病。他跟我讲，最近心绞痛、胸闷啊、胸痛啊加剧，增加了药量嘛，增加了一倍才能缓解病情。他还有一个新的让人担心的，就是他的左手最近一两个星期突然无力，弯曲之后就无法复原。御医呢认为可能是什么关节炎之类的，但是这可能是中风的前兆。我就是建议他跟个御医去申请做个全面的检查。
尚宝军律师表示，看守所应当安排高瑜到指定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到了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去年4月24日，高瑜被指泄露包括不许谈论人权等普世价值的7不讲中共内部文件而被秘密拘捕。高瑜本人和律师提出证据否认泄密，但是北京中院今年4月17日重判高瑜7年。随后高瑜提出上诉，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一审判决书无论是在证据、定罪及量刑方面都是对司法公正的践踏。高瑜认为这一判决表明中国的所谓依法治国是空话。高瑜被重判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欧盟、美国国务院以及人权观察、国际特赦、无国界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对判决表示关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他。有美国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大背景下，如果高瑜获释，将有利于改善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他访美之行， 否则将成为他访美的一个障碍。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尚宝军律师还表示，他上周五上午与北京高院查询高瑜案上诉二审进展时得知，该案二审再延期两个月的审线。他说，
这案的两个月的审线到了，上个星期五上午我联系他们，问他一个是合议庭成员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打算延期，然后手头告诉我他们确实是准备延期，正式的这个批准手续还没有下来。通常二审审线是两个月，经批准可以再延两个月，再延期的话就要由最高院批了。所以
今年6月15日，高瑜的弟弟高蔚和儿子经特批后得以前往看守所探望他。高蔚星期二表示，对高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非常忧虑，担心他的心绞痛、心脏病可能会随时出现危险。他说，
但是他身体状况确实又有新的情况了，他这个心绞痛啊病情加重了，再一个呢，他的左臂现在是麻木，我非常担心四肢麻痹呢和那脑血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71岁了，所以我现在很担心，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下周呢可能律师还要去。这些病啊说不行就不行，一是脑血管，一是心血管。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能接受记者的电话询问，如采访需要与市公安局的对外部门联系。另外，人权观察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还表示，捏造政治罪名把记者关进监狱已经够糟，还剥夺他必要的医疗照顾，实在是残忍、有辱人格且危险的做法。中国当局对所有囚犯的身心健康负有责任，包括被羁押的政治犯。这种责任包括确保所有囚犯得到所需的专科医护。如果监所中无法提供这种照护，应在囚犯病况恶化前转送医院，而不让囚犯得到适当医疗照护，违反了健康权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高瑜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六四事件被捕，一年多后获释。1993年10月，高瑜再次被捕，一年以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是近年来被当局抓获和判刑的最年长的媒体人。高瑜曾多次获得国际组织的奖项，其中包括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自由金笔奖、无国界记者新闻奖，以及两次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中国外交部曾就高瑜案表态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公民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同时公民也要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对于高瑜案件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几则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敦促在厄瓜多尔首都参加弥撒的100多万名信徒，要为他们的信仰团结起来，帮助在南美洲大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教宗星期二对众多的人群呢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南美三国之行的第二天。教宗说，在当今由于战争、暴力还有自私行为而四分五裂的世界里面呢，天主教徒应当，他说，是团结的建设者，继续让人们怀有希望和梦想。今年78岁的罗马天主教现任教宗星期在厄瓜多尔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呢瓜亚基尔停留，他在那里为家庭的重要性做出了祈祷和赞扬。他说，家庭可以说是离你身边最近的一个医院了，是年轻人的第一所学校，是老人最好的一个家。他还表示，家庭构成了最佳的社会资本，是其他的资本或者说是机构呢无法取代的。中国股市星期二再次下跌，使得三个星期以来的跌幅呢达到了将近30%。 西方一名外交官表示，有关伊朗的核谈判不可能也不要无限期的延长下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